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生拯救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不单为我们道成肉身，而且你把圣经也赐给我们的主。主，因为没有圣经，我们没有亲眼看见你；没有圣经，我们不能够明白真理；没有圣经，我们不能够明白因信称义的救恩。所以我们为此向你感恩，也求主你开我们的心。主，你在历史当中怎样使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也因着圣经有得救的智慧，因信我主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也求主你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去听到的时候，不是只是听到一些原则原理，而是看见基督，而是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因为主基督你认识我们，求主你加恩赐福给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的灵，就是圣灵上帝，高抹我们的讲台，来引导我们的讲台，使讲台所传讲的合你心意。也求圣灵上帝来怜悯所有神的儿女，使我们的耳朵打开，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使我们可以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使我们知道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晓得我们如何在你面前更加的喜乐，更加的刚强，更加的成长。求主你赐福我们整个教会，求主你赐福我们今天所有听到的，赐福各处你的百姓，赐福全地你的儿女，使我们多多在你手中蒙福。因为主基督你来了，不是要定人的罪，你来了是要救人的灵魂。求主你就施恩眷顾我们，使我们多多得力量。求主使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三章，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三章，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因信称义。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三章，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罗马书第三章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三章一节的经文，我们来读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这节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讲因信称义和信心的关系，就是因信称义和信心的关系。我们来打开罗马书三章，我们来读二十二节的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好，我们看这一节的经文，就这里面讲的说，神把他的义给我们，加给我们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对于我们得救来讲，对我们称义来讲，信心是很重要的。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说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与基督联合的人，对不对？那么我们跟基督联合，是我们主动跟基督联合，还是基督主动来跟我们联合？是主耶稣基督主动来跟我们联合。所以他跟我们联合，但是就像我们说两个人结婚，两个人结婚的话，一边热另外一边不热，好不好啊？不好。所以这边耶稣愿意爱我们，愿意跟我们联合，另外这边我们要跟基督联合，我们怎么跟他联合？俗话说讲的，结婚要门当户对，是不是？其实我们跟主耶稣基督门当不户对，不户不对，门也不当，但是其实又可以。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真真实实的人，他就是娶了亚当那个犯罪堕落以后软弱的身体却没有罪，他来做我们的丈夫，像波阿斯娶路德一样。从表面现象来看，波阿斯和路德门不当户不对，对不对？因为波阿斯是个大富户，然后年轻有为，其实很多人羡慕他。那路德是个穷寡妇，是不是？那么但是而且还是个外邦女子，但是波阿斯很乐意跟路德结婚，那么这叫做门当户对。但路德也愿意跟波阿斯结婚，那么我们说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结婚，我们要拿出什么嫁妆来呢？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摆出来说我们愿意跟主耶稣基督结婚呢？我们好像没啥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上有的是罪，我们主耶稣需不需要从我们这里得一些义啊？需不需要？他要不要从我们身上得一些好处？也不需要，因为我们一切的好处从他那里来。我们带给主耶稣的是什么？是罪。但是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样联合呢？圣经上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什么人呢？相信的人。所以信心是我们跟基督联合唯一的途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要跟大家去讲信心，我们今天就是讲什么是信心。我们讲什么是信心，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信心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信心其实是最简单的，对不对？信心其实是最简单的，也因为信心是最简单，所以很多人把它解释得很复杂，因为我们不善于解释简单的。真的，你比如说有些事情是最简单的，如果你的儿子突然问你说， 为什么你是我的爸爸？你有时候傻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对不对？我就是你爸爸还用问吗？是不是、啊、那你怎么跟他解释呢？你说这个从亚当解释起吧，能不能从亚当解释起？解释不起。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就很为难了。信心其实难解释的原因也在于此，因为它简单。信心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接受，信心就是委身，信心就是交托。其实它是最简单的，所以很难解释。你会发现很多人他在这方面解释信心，越解释越糊涂。所以斯布珍牧师在他《都是恩典》那本书里面讲，他说这个我希望我解释的信心让大家能够明白，但是我看过很多关于信心的书，越看我越糊涂。好，所以我希望大家不是这样的，因为信心它是简单。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说什么是信心，我们就分两大部分去跟大家去讲。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信心，就是信心它是怎样子，怎么组成的。第二，我们讲信心和基督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得称为义，这里面刚才读的圣经里面，我们得称为义是不是因信呢？是不是因信？就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神的义就加给我们，对吧？这叫做因信称义。那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不是只有信心这一样东西？是不是只有信心这一样东西？爱是不是恩典？弟兄姊妹，盼望是不是恩典？宽容是不是恩典？那我们对真理知识的领受的能力是不是恩典？包括你能赚钱工作是不是恩典？是。但是上帝给我们这么多恩典，但是上帝只用一个，就是我们称义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说我是一个很宽容的人，所以我可以称义？可不可以这样说？宽容好不好？弟兄姊妹，好。一个人说我对真理认识可清楚了，全备非常清楚，能不能靠这个称义？不能。所以上帝只选了一个方法，就是因信称义。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么我们说这个跟大家讲是什么呢？就有些人，所以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做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如果你见过有些人，他是一个工匠来帮助你做什么东西的时候，他拿一个工具箱过来，对不对？哗，把工具箱拉开，我们有些弟兄就特别清楚了，钳子也有，螺丝刀也有啊，螺丝也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包括锯子呀，包括尺子啊。但是我拿了一个工具箱到你门口，我要进这个门的时候，其实他需要的是哪些工具？他要不要拿锤子？不用，他要拿个什么？拿个钥匙，对吧？一插在锁孔里面，一拧，这个门就开了。所以主说，他要使我们称义的时候，他其实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很多，但是他让我们称义只用其中一个恩典。什么恩典？信心。就是你用信心就得称为义了。所以信心在这些恩典当中和其他恩典都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之前去年的时候跟大家曾经讲过零成八步，就是彼得跟我们大家讲的，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等等等等。那么也有一些人就说，所以把信心称为说万德之根。好，信心是一个开启的，信心是一个开头的。我们得称为义是用信心。那我讲这个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时候不要去憋劲儿。我们讲因信称义，说信心宝贵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否认其他的恩典？我们有没有说你因信称义就好了，然后爱不重要，盼望不重要，智慧不重要，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些都是宝贝的，但是这些你必须知道跟你的称义有没有关系，跟你的称义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所以那么我们就跟大家去讲，上帝使我们用信心作为取义的工具，是因为它简单，因为人人都可以信，人人都能够信。那么我们要去知道这个信心。那我们先讲第一部分，就是信心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说简单来讲，我们有时候一讲信心我们很难讲，所以我们说让大家去明白，我们是从一个人如果还没有信的角度来跟大家去讲信心。我们说它由三部分组成，它要走三步，简单来讲就走三步。哪三步呢？其实信心的第一步是要认识，就是要知道。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我要信耶稣，弟兄姊妹，我要信耶稣的话，我要不要知道耶稣是谁？我要不要知道耶稣是谁？我要知道，我要不要认识他，是吧？比如说我信任建华弟兄，那我信任他的一个前提，我是得认识他。我对一个人完全不认识，我说我信任他，这个其实是不是正确的信心呢？不是，这是有问题的，对不对？这是有问题的。所以基督教信仰，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是合理的信仰，我们是合乎理性的信仰。所以我要信耶稣，你必须把耶稣给我讲出来，告诉我耶稣是谁，你要告诉我我信这位耶稣他到底做了什么，我要信他，是不是？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说信的第一步其实是知道，其实是认识。哎，你说梁弟兄好像跟以前讲的不同啊，以前我们讲说由于信以至于信，以信求知，怎么现在变成认识在前面了？我们说由于信以至于信，那个认识我们也讲过，说比如说在创世纪里面讲的，说那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然后那一夜那亚当就认识了夏娃，这个认识的意思是深刻的生命联合的意思，这是指的得救之后的。但是我们讲一个人得救之前，那么他要信耶稣的话，你不能说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卡在那里了，就是他把得救之后的认识和得救之前的认识给搞混了。得救之前你要不要认识耶稣，弟兄姊妹？要，你得知道耶稣是罪人的救主啊，你得知道耶稣基督愿不愿意拯救我罪人，对不对？你发现其实就是这样子嘛。比如说人家说伊斯兰教说，如果你要得拯救的话，你得信穆罕默德，你得守古兰经，你一天得祷告五次，而且得拿个指南针朝着麦加的方向去祷告，怎样怎样子的，要做祷告，各个这个功那个功，这是他们告诉你，我你要信我这个，你得做这些。那我要信耶稣的话，你得告诉我耶稣做什么了，对吧？我得知道说我为什么信耶稣就能得救，我信了耶稣还要做什么，是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知道。所以你会知道像圣经上面讲的说，那么人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信道呢？所以信道是从什么？听道来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信的第一步其实是认识，你要认识耶稣，你要知道耶稣是谁，而且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越清楚越明白，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信心越坚固。你会看到保罗就讲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认识和信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保罗就讲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是不是？所以他才能够坚固，他说我就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我对上帝的认识越清楚，那么我就越能够去信，越能够去知道。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从圣经上面所讲的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的这种程度和我们信心的深度，它是成正比的。你跟一个人讲福音了，他听了愿意信耶稣，弟兄姊妹，我在讲一个人听了一个人讲的一个比较全备的福音，然后他也听得懂得比较多，然后他说我愿意信耶稣，那么他得救不得救？得救不得救？他说我真心愿意信耶稣，得救不得救？得救。但如果另外一个人讲的福音是比较简略的，比较浅的，他听了以后他说我愿意信耶稣，他得救不得救？很浅呢、啊、就讲信耶稣得永生啊，罪得赦免，就讲了几个字，说来不及了，我下火车了，得救不得救？为什么得救？因为这叫做因信称义，这叫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是不是？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但是一个人对基督认识比较深和一个人对基督认识比较浅，他面对挑战，面对试探，面对艰难的时候，他的感受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你如果相信上帝是永不改变的爱你，基督是为你活为你死，在天上正在为你，和你不知道这些，你现在的感受会一样吗？不一样。所以你必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它有一个前提，我要有一个基本的一般性的认识。那这方面也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挑战了，比如说还有一个人就是施洗约翰，大家知不知道施洗约翰什么时候开始认识耶稣的？施洗约翰什么时候开始信耶稣的？在母腹里面。他在母腹里面信耶稣的时候认识耶稣了没有？没有吗？没有认识耶稣吗？啊，他玛利亚到他妈妈身边，施洗约翰就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欢喜跳跃。为什么欢喜跳跃，弟兄姊妹？因为他知道耶稣来了。啊，那他怎么认识耶稣的？他怎么认识耶稣的，弟兄姊妹？圣灵给他做工，很奇妙。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这个人他小小的孩子，甚至是胎儿，现在我跟他讲中文，我也不知道他听懂听不懂；我跟他讲英文，我也不知道他听懂听不懂。不。其实人是有灵的受造物，所以他在母腹之中的时候，圣灵都可以向他说话，所以他才不是随便过来一个人他就在妈妈肚子里跳一跳，而是他认出了谁啊？认出了耶稣。你发现没有？他认出了耶稣。那我再问，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困惑，就是主耶稣基督呼召彼得他们，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跟彼得说，来跟从我，我让你得人如得鱼，彼得就把一切撇了，跟了耶稣了，是不是？所以很多人说，你看，你缺乏的就是这种，你还要问耶稣是谁才跟从，人家彼得没问，其实彼得没问，彼得知道不知道，弟兄姊妹？ 其实彼得对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因为你去看圣经就知道，主耶稣基督呼召彼得的时候，他已经被施洗约翰洗过了，对不对？是不是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主耶稣基督又去到哪里40天？旷野里面40天受魔鬼的试探，得胜回来，对不对？然后回来以后，主耶稣基督做什么工作？弟兄姊妹，他从旷野里面回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传道，他就传福音了。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所以其实彼得可不可能根本没见过主耶稣，主耶稣说来跟我，得人如得鱼，他就跟着主耶稣走了？没有，他前面其实我们对照四本福音书的话，我们很相信彼得，至少安德烈他们这四兄弟当中有些人，其实特别是约翰福音给我们展现的，他们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跟着施洗约翰已经跟了一段时间了。而且施洗约翰有没有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有，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些是彼得他们亲身经历的，他们看见，所以主耶稣基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跟着主耶稣基督走了。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有些人把狂信盲信当作是一种美好的信心，我们说不是的，弟兄姊妹，你越知道你信得越坚定。所以当你有这种错误观念的时候，我们说有些弟兄姊妹认为说啊，信在前知在后，所以不管怎么样先信了再说，信了以后才知道。不，你是先认识，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之后，你决定说我要不要信，我要不要听。所以信耶稣基督得永生，其实你至少得知道耶稣是谁，是不是？你能不能一个人跟你讲说信谁谁谁，如果他说信李洪志得永生，你信了李洪志行不行啊？你得了解说李洪志是干啥的，是不是？现在还活着没有？他自己永生了没有？他死了没有？哦，李洪志死了，复活了没？没复活，我信他干啥呢？是不是？这就清楚了吗？你必须知道说，我们读了整本圣经，知道说，耶稣基督为我道成肉身了，为我钉十字架，为我从死里复活了。我要信这个人，我首先第一个需要的就是认识，就是知道，我要去思考，我要去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对一个不信的人，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其实要不要跟他讲圣经，甚至带着他查一查圣经啊？要的。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用那种错误，就是说把信之后的认识和信之前的认识搞混的时候，我们对着一些没信的人就说，哎呀，只能等圣灵做工啊，这个圣灵不做工的话你信不了，你不信你啥也不明白。那他听他也很沮丧，那让我等，我也只能等圣灵做工了。你也没有了这种跟他讲福音、讲耶稣基督的动力了。你有没有发现？所以这是不合理的信仰。其实合理的信仰就是我跟你讲讲耶稣是谁，我跟你讲讲我的信仰是怎么回事，包括我跟你做做见证，跟你讲讲牛顿也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基督徒。我跟你讲讲啊，美国那些开国元勋那些总统，他们当初是怎样的勇敢，基督教信仰怎么影响他。哦。原来是这样，我跟你讲讲一些殉道士伟大的故事。他们一听，哦，原来是这样子，为什么会有这些？都是因为有一个人叫做耶稣啊。耶稣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讲讲耶稣，他是上帝，他是神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等等等等。哦，这个人基本有这样的一个了解，这是他信的前提。你有没有发现？但如果你把信之前的认识和信之后的认识给他搞混了，你就会在那等吧，只能等圣灵做工了，是不是啊？只能等圣灵。而且其实你会对那些狂信盲信的人，你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欣喜。你跟他讲信耶稣吧，他说信信信，其实他都不知道耶稣是谁，就哇，圣灵动工了，这个人啥都不知道就要人信。其实这是不合理的，合理的话应该是让他去讲，应该是让他知道说，哦，原来耶稣是这样一个人，哦，原来圣经讲的是这些，这样子的话我对这些有了认识，我决定说我要信，我决定说我要跟从，我决定说我要听从。你必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步。其实信的第一步是认识，是知道，就是你要认识，你要知道，你要知道圣经里面讲了一些什么。不是全本圣经你都知道，那个近身的认识，圣经上面讲说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但是你必须让人基本知道说耶稣是谁。你自己也是这样，你问你自己。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们讲说，我们说你大约是，你认为自己大约什么时候重生？他说我到你们教会才重生。我们吓一跳，我们说你只能说可能你来我们这里听的时候，有些原来你不太明白的真理你听得更懂了，但是我相信你重生是更早之前的事情，是不是？是更早。你原来跟你讲福音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也许他跟你讲的比较浅，也许他跟你讲的比较简略，但是你那个时候信了， 你之所以能信，我们之前讲过说，其实你能信是因为你已经重生，你已经得救了，对不对？你是能够说我信的人，其实是得着生命了。你得着生命了，是圣灵像风一样随着自己的意识吹到你里面的时候，你就信了。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那么你就不会被这些东西所套住。而你说我信之前，我肯定有知，我起码要知道耶稣是谁，我起码要知道耶稣是罪人的救主，我起码要知道耶稣他愿意救我，对吧？就是我们再举个例子，如果有个人跟你讲说李嘉诚很有钱，我告诉你李嘉诚现在统计过大约有2000亿身家，对于你是一个欠债的人，对你有没有用处呢？你知道了这个知识，起码你得知道这个知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李嘉诚根本不愿意给钱给你，有没有用？没有用。但你如果听说了李嘉诚有2000亿，而且李嘉诚说我现在正在做慈善啊，愿意这个欠钱的人通过审批我就可以帮他还钱，这个可能跟你有关系咯，对不对？你就说哎，我正好欠了债，我按照他的要求提供一个申请表上去，然后李嘉诚审批了以后说同意，你这20万我帮你还了，是吧？这叫做跟你有关系。所以我们说你至少要知道说耶稣愿不愿意救我，凭什么他愿意救我，是不是？凭什么他愿意为我死？这些认识都会加深我们的信，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你先有认识，第二你要有相信。相信什么呢？就是你听说了知道了这些知识，其实人知道知识等不等于相信这些知识？不等于的，弟兄姊妹，真的。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原来是学，我对物理很感兴趣，原来最初的时候我们学的物理课，我们都认为宇宙是永存的，我们都认为宇宙是永存的。因为我那时候要参加全国物理竞赛，所以我自己提前学大学的那些东西，我那个时候一看，看到宇宙大爆炸把我吓一跳啊，什么宇宙有开始啊，哇、哦！这个一开始我看到这个的时候非常惊讶，我知道了没知道，我知不知道宇宙大爆炸学说，知道了。但我那时候信不信呢？我一开始还不相信啊，宇宙有个开始太可怕了，因为我认为宇宙是永恒的，我认为物质是不灭的，或者说物质和能量互相转化彼此不灭啊！你跟我说宇宙有个开始，而且有个起点，在起点之前宇宙不存在，时间也不存在，空间也不存在，那个时候对我的宇宙观世界观是一个大颠覆。所以知道了等不等于相信？不等于。所以一个人其实他的一个重大突破，其实突破在这里，就是一个人你跟他讲了圣经上面的真理，你跟他讲了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他愿意拯救罪人，这个时候一个重大的选择就要出现了，我信不信，我相不相信这些是真实的，还是我认为这些东西不过是神话传说，不过是人编出来的故事。我会不会把圣经当作好像是希腊的神话一样，奥林匹亚山上面有宙斯，有这个神那个神，有维纳斯等等之类的，然后啊，他们希伯来人编了一个神话，就是只有一位神，你是不是这样认为的？这个就在乎你相信不相信，你相不相信圣经上面所讲的就是真的，我相不相信神的存在，我相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我相不相信耶稣基督他真的是上帝成为人了，你信不信？信不信弟兄姊妹？信。那我说如果你有这个信，这个信是圣灵做工人才会有这样的信的，就是我真的相信这些，我相信圣经是真实无谬的，我相信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我相信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我相信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但是你怎么相信呢？其实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讲，这个相信其实也是合理的，合乎理性的。怎么合乎理性呢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说你再去讲，我们说我们的相信，比如说我相信有上帝存在，其实才是合理的。为什么才是合理的？我们以前讲过，好像那两位伟大的科学家相遇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对不对？牛顿和他的好朋友哈雷，哈雷是什么人？哈雷就是发现哈雷彗星的人。结果牛顿很聪明，牛顿有一次在家里面，因为他做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根据他的观察做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当然他那个时候行星可能有几颗我们不知道，因为他那个时候观察望远镜啊这些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至少没有10颗这么多。然后他做了一个模型，地球也绕着转，但是那个时候水星金星土星这些人早就观察到了，他们根据科学的测算已经知道火星绕着太阳转一圈大约要多少年，金星要多少年，他做了一个模型然后在那转转。哈雷过来一看，哇，
这谁做的呀？这么精巧。牛顿怎么说？牛顿说没人做，没人做，他自己存在在那了。就哈雷说，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做的这么好，不可能没人做。牛顿这个时候，因为哈雷那时候还不信上帝，所以牛顿就跟他讲说，这个东西你都不相信说没人做就存在，宇宙比我这个模型要精巧的多，你怎么会相信没有上帝的存在？是不是？这是我们说从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说我相信圣经上面所讲的创造的上帝，我是相信是阿们的，因为它是合乎理性的。再讲的，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合乎理性的。同样道理，我们说你要去真实看到这些时候，我们相信上帝的慈爱，其实从圣经上面所讲的和我们的经历其实也印证。怎么印证呢？我们常常就算一个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其实他有没有经常会发现自身的软弱？经常会发现。他会不会发现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罪恶？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上帝干嘛不降火下来把它灭了？但是你有的时候，你良心，你真正安息一点的时候，你有时候非常的感慨。怎么感慨？就是你心中大大的感慨，就是上帝真的是很慈爱，人这么多的罪他还忍耐包容，他还忍耐宽容，这个才合乎圣经上面所讲的，说神不愿一人沉沦，怎么样，乃愿万人悔改。他真的是恩慈的上帝，他忍耐我，他忍耐很多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万事万物，看到人类社会的繁衍生息，看到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说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是恩慈的，对不对？你我那个时候看唐牧师讲到的时候，很喜欢讲说，那个时候在台湾有一个教授叫做陈谷应，好，其实他的这个哲学不是什么新发明的，他就挑战上帝。他怎么挑战上帝？他说上帝干嘛能不能造一块自己搬不来的石头？你看这是不是诡辩学派的说法，就上帝能不能造一块自己搬不起来石头。然后唐牧师说上帝不会造自己搬不来石头，因为这违背上帝本性。然后而这个陈教授这样去讲，恰恰证明了一件事情，上帝是像他在圣经上面所讲。因为这个陈教授还写了一本书，说统计一下旧约的时候耶和华上帝杀死多少人，在迦南地多少人死了，啊，这个雅各的儿子们在事件屠城整死多少人，所以这个上帝很坏的，你知道吗？然后唐牧师说不用讲，你我们用不用批驳他？不用批驳他。为什么不用批驳他？因为这个陈教授活得好好的，就证明他说的是错的，是不是？你明白吗？他说这个上帝很邪恶，这个上帝随便打死人，他这样说，他活得好好的，上帝没打死他，他说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就所以一人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很多时候有人毁谤你的时候，你不用反击他，你不用，他说这个人很邪恶，这个人自家必报啊，这个人经常害人，他说了这些话，你没害他，那大家回头一想就明白谁在害人了，是不是？谁在讲假话？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借着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看到罪人没有灭亡，就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是恩慈的，像圣经上面所讲。所以我相信，为什么我们说上帝恩慈对我们这么重要？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耶稣基督为什么拯救我们？是不是为了完成一个冷冰冰的叫做救赎计划的东西？不是，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爱，神心是爱。所以我要相信上帝是慈爱的，我才能够相信救恩，我才能够相信福音。你去看这些，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我们很多人因为不喜欢创世纪三章，然后堕落了，然后三章之前三章之后有时候不想看。你去看创世纪一章二章，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是怎么造的呢？他造人的时候上来就祝福人，人什么都没做就祝福人，这就表明上帝的爱，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恩典居先，是不是人堕落了以后才变成恩典居先的？人没堕落之前就是恩典居先，因为人什么都没做，上帝说我祝福你们，愿你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空中的鱼，海里的鸟，这个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这些我都给你们，是不是？这是不是上帝一开始就给的？所以和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不是吻合？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想，就会发现原来为什么人类社会还存在在这里，因为上帝的祝福依然有效。如果上帝把他祝福收走的话，我们还能不能存在？上帝如果把生养众多的祝福收走的话，人就不能生养了，人就不能生养了，是不是？你没发现？所以我们现在虽然这个污染那个污染，这个东西什么激素等等之类，但是人还是能生很多孩子。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说我们抵抗力强了，激素也不能把我们毒死。像有些人开玩笑，是不是说中国人去哪儿都行啊？因为吃地沟油，因为吃三聚氰胺，怎么怎么样，到哪儿能把毒物毒死，我们毒不死，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没死是因为上帝的恩慈，是因为上帝怜悯，我们这么多化学毒物，结果我们还能生孩子，因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上帝的恩慈。所以我们相信这些的时候是合理的相信，所以我们说信心的第二步是相信。那么我们说你不单相信上帝的慈爱，你还相信福音，你怎么相信福音呢？其实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重要重要的见证，在哪里体现？在教会里，我们就是见证，我们就是见证。圣经上面是不是讲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那么我怎么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你去看保罗，是不是？保罗原来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怎么被改变了？你去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很多的人，也包括现实当中的很多基督徒，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人其实被改变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开始听福音的时候，大家讲福音一般都是讲，有人跟你讲福音不会从以利亚开始讲吧？你有没有？你当初听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人先跟你讲以利亚？不是，肯定跟你讲耶稣嘛。所以你对圣经里面的这些信心伟人一开始是不熟悉的，但是很多时候感动你的是身边的人，你有没有发现？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所以你就很奇怪，我自己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是一个姊妹一开始传福音，我当然那个时候有人的罪性，有人的软弱，但是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发现不一样，怎么不一样？这个人真的关心我灵魂，这是很惊讶的，非常让人感动。我那个时候也很失落，很痛苦，跟我的同学去创业做老板没做成功，所以很痛苦。结果一个人跟你完全没关系，关心你的灵魂，你会体会到他真的是爱你。我说人的软弱是什么？人的软弱是以为说他看上我了，他你要不然你怎么会这么关心我，是吧？但是你从心里面真的发现说他是关心你灵魂，他为你的灵魂到底是下地狱还是上天堂，他真的是心中他会流泪的，他可能眼睛没流出来但心里面流出来。那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个人和我身边的人都不一样，你明白吗？这个人其实就好像荆，就是摩西看到的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被烧毁。你回想你自己当初信主带你信主的人，其实有好多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那这个证明了什么？证明了福音的大能，福音能够改变人，真的能改变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我们自己没有信的时候看见这些人的时候，我们说我也希望我成为这样的人，我也希望我能够对别人有这样的影响，我也希望能够这样的去爱别人。包括特别像我们刚才所讲的罪得赦免的这种宽容，是吧？你得的安息不是这个人来说好，梁弟兄好，我是建华弟兄，我给你一个方法保证你可以做得好。你记不记得天路历程里面，其实天路客刚开始奔走天路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背着一个罪担，他很痛苦，他想把罪担脱下，结果遇见一个世故先生，然后跟他讲说我告诉你有办法，你要去一座山，那座山能够解决。哪座山呢？他就去了，结果去西乃山，去西乃山还没爬上去的时候他吓得受不了，根本爬不上去，因为西乃山有雷轰闪电黑云密布，他不敢往上爬。然后他下来遇见传道人，传道人说你去哪里了？他说有个人指路让我去那座山。他说你走错了，你不是我给你指的路，你应该走另外一座山。另外一座山是什么山？哥哥他山。他去哥哥他山一看定十字架的耶稣，他的罪担就脱落了。你有没有发现？你说那我怎么去哥哥他山？你看现在中国人有钱了，我发现网上也有组织什么以色列之旅，有没有发现？好，19999去一趟以色列。我们是不是去一趟以色列找到哥哥他山，然后哎呀罪担脱落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你怎么看见哥哥他山的，弟兄姊妹？在你出信的时候，你读圣经，人跟你讲基督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在基督徒身上看到了一种赦免，就是你他不见得要给你讲罪得赦免罪得赦免这四个字，而是你感受到他对你的包容，他对你的软弱，他对你的问题好像他很了解，但他不纪念这些，这就是基督的性情，你明白吗？你经历这些的时候，那我说我相信福音是有大能的，因为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是不是？我相信福音是有大能的，因为基督的教会存在到现在，我说新约的教会存在了多长时间了，弟兄姊妹？长2000年了，是不是？有哪一个国家政府哪一个机构存在2000年？除了人类一直延续，是不是？但我讲的人类的组织里面有哪一个存在2000年的？没有。什么在拖住他？什么在拖住主的教会？基督恩惠的。 所以当我去看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其实人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讲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不是互相矛盾，其实一个人真正静下心来去思想的时候，他就能接受基督教信仰。人不接受基督教信仰是因为他的罪性发动，他违背理性，是不是？就像我们刚才讲，其实一个人不相信有上帝是违背理性的。你连一个模型都说没人造不可能存在，你连一个椅子，我们说这个椅子没人造存在在这里，你信不信？不信的，不可能的，对不对？椅子和太阳、地球、宇宙相比，哪一个更精妙、更复杂呢？明显是宇宙嘛，对不对？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些，那么我们看见教会就在我们身边，然后他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好多次人想扑灭他，人去逼迫他，人去残害他，然后他存在，而且他不单存在，他不动刀。你有没有发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主耶稣基督讲的时候，动刀了怎么样？必死在刀下。教会最软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教会最软弱的时候就是动刀的时候。所以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中世纪黑暗时期，教会有动刀的刀剑的权柄的时候，是教会最软弱的时候。但是教会不动刀的时候，旁边那些如狼似虎的势力都动起刀来对教会，结果教会一直在成长。我知道这里面有大能，是不是？你明白吗？就我记得自己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就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看过武侠小说，我那时候看武侠小说刚刚看，原来是乖乖的这个好学生，我一直到高中毕业我都没看过武侠小说，只是看过一点点，都基本没看，因为我都时间都用来学习了。后来上大学看，我那个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有一个看《天龙八部》，《天龙八部》里面讲的有一个女孩子叫阿紫，这个很调皮的，跟人打仗，她跟她的师兄打仗，她师兄功力深厚，要把她烧死，结果她姐夫叫这个乔峰站在后面，一掌顶在她的后背，啊，什么内力源源不绝的输送过去，所以她一个小女孩那边哗打一个火球过来，她一伸掌。火球回去了，把他师兄给打败了，把他师兄给烧死了。那我讲什么意思？其他的人一开始不明白，后面就知道了，原来他后面有一个靠山，很厉害，是不是？我讲什么意思？教会软弱不软弱？弟兄姊妹，教会软弱不软弱？软弱。但教会为什么会杀不倒？因为后面有一个靠山，妈一顶，是不是内力就上来了？哈一下，仇敌想用火把教会烧灭，结果火回去把仇敌给烧灭了，你明白吗？所以这些就证明，所以我们说我们相信的时候，是我相信它是真的，我相信的时候，我们之前一直提醒大家，我们希望我们归正教会，希望我们听到弟兄姊妹都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叫做慎思明辨。你去思考圣经上面对不对，比里亚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就是他们常常查考这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圣经上面说的对吗？可不可以怀疑？弟兄姊妹，可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怀疑，怀疑是不敬虔。可不可以怀疑？可以，你去怀疑，你去质疑，因为上帝都这样挑战你，来试我，你看看圣经上面说的对还是你的想法对。经过挑战，经过怀疑，经过挣扎，我们之前讲的雅各在亚伯渡口跟上帝的摔跤，他的比努伊勒，他挣扎过以后，好了，这些东西再也不能够挟持他了。我们最怕的其实是盲信狂信，绝不怀疑圣经都是神的话，其实自己完全不理解上帝为什么这样子，不理解，你跟上帝去挣扎，你去问，你去了解，是不是？你去看，而且包括我们讲的说，你要借着你所生活的环境去看圣经上面说的话还有用没用。比如说有些人说现在已经21世纪了，圣经这么古老，2000年前的书，没有价值了，是吧？他讲有没有道理啊？弟兄姊妹，你说没道理，绝对没道理。我说为啥没道理？你能不能讲一下？圣经啊，怎么会没有？怎么会现在指导不了？所以你只有一个死的教条，这个教义是好的，说圣经是最高的权威，但是你自己没挣扎过，你要挣扎，你要去看，为什么我们说圣经不过时？因为圣经的原则能不能指导我现在的生活？它指导我现在的生活，是不是超越教育学家，超越那些婚姻专家所讲的？你得这个你自己经历过，你没经历过，你说是。但是你没经历过，你其实别人一讲就哎呀他再跟你讲再跟你讲，就把你的心拉动了，就哇，还是他们讲的有道理，我就慢慢发现圣经没啥道理了，你就开始软弱了，你就开始被拉走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鼓励大家，就是我们讲的说信心第一步它是认识，第二步它是相信，但这个相信是挣扎过的，这个相信是你一路越挣扎，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
因为保罗他自己经历过，他原来做法利赛人，被律法捆绑，自己以为自己有义，然后做残害教会的事情，然后主耶稣基督光照他，圣灵引导他，他明白因信称义的甘甜，罪得赦免的甘甜，他那种欢喜，他牢牢抓住这些一生之久。像保罗说的，他虽然残害教会，但是他知道基督赦免他的恩。所以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他讲的很简单，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神依然开恩救了我，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不错的。你明白，就是我刚才讲，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其实不能原谅自己，我们觉得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特别是家庭，特别是婚姻，特别是子女教育，或者你的一些好朋友发生的一些事情，过去了你没法纠正了，你没办法纠正了。就像我讲的，有些人你伤害了他，你现在连联系方式都没有了，或者这个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在福音里面知道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就是我不纪念，一点都不纪念，真的把你的罪投到深海里面，东离西有多远，我叫你的过犯离你有多远。你相信吗？你真的知道这些又相信这些时候，你的心灵就得到一个很大的释放。而且你相信这些时候，你知道说今天这些就应验在我们身上，这经就应验在我们身上。你昨天得罪你的妻子，你昨天得罪你的孩子，主耶稣说不纪念了，过去了。不是说你不吸取经验，不是说你不吸取教训，但是你的安息不是我吸取经验教训亡羊补牢下次做好。其实有些事情下次做好没有用，因为上次伤害了别人，对不对？而是你的安息说，主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没有了，我不纪念了，你不要再控告你自己了，你不要再难为你自己了。你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难为自己，还以为这是出于圣灵，不，圣灵告诉你说你不要难为你自己了，耶稣基督担当你一切的罪了，上帝不审判你了，上帝不定罪你了，你是我的儿女，你是我所爱的。这个时候你发现我们讲什么，你发现圣经上面所讲的这些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特别在那些给我们传福音帮助我们牧养我们的人身上，或者我们所看到的圣徒的见证身上，发现这些时候我的心就被激励起来了，我的心就改变了，我的心就知道说我要相信，我相信他才是合理的，我不信他是不合理的，是不是？所以你去挣扎，弟兄姊妹，所以我不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不挣扎，而是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去挣扎。但是这个相信他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知道，前提是知道，他要看见，他要知道一些关于圣经上面关于耶稣基督的道理。就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要去相信的话，比如说假设我旅游，我去了罗马这个地方，我去了罗马这个地方看见斗兽场，我去了罗马这个地方看见大剧院，这个时候有人跟我讲说，看历史上面记载罗马帝国曾经多么的辉煌，他们那个大剧院在当时建成这么大，很了不起，但是你看这个罗马斗兽场，说罗马帝国在历史书上面说罗马帝国是很残暴的，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些，你要不要相信？你要不要相信？你就相信了，对不对？如果你没见到这些，说罗马帝国很辉煌，不大相信。真的有那么辉煌吗？是吧？真的有那么辉煌吗？我们不大相信。但是我看到证据了，我说我要相信，这才合理，对不对？我都看到罗马斗兽场，我都看见这个大剧院了，然后我说我还不相信，这个时候我是违背良心在说话，是不是？我在违背良心在说话。你去看圣经，圣经上所记载的，你去看教会，然后你说我要相信，我要相信，因为这才是合乎理性的，这才是合乎真理的。所以这个叫做什么相信是什么意思？相信就是我毫无疑问的接受这是真理，这是真相，这是真的，耶稣基督就是救罪人的。所以你越知道你越相信，你越相信你也越知道，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你所以我们在跟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讲道呢？我们为什么主日要讲道？我们为什么周间要讲道？就是我们讲道的时候把道讲给大家的时候，使大家的信心就得到坚固了，是吧？我们跟大家去讲的时候，因为你原来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结果导致你受捆绑，但是道讲清楚了，你就开始不受捆绑。所以我再跟大家讲一点点，好像岔开一点，但是没有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就是我提醒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是很喜欢读圣经，但是我提醒一些弟兄姊妹，我说你可以少读圣经。哦，梁弟兄，你反对我读圣经吗？我不反对你读圣经，但是你要知道，你读圣经，你对圣经的理解其实就是你的神学， 就是你的神学，你对神的认识，你因为你是用你的理性，用你的观念，圣经会不会改变你的理性？会。圣经会不会高过你的理性？是。但是你对圣经的解释常常是在你的解释体系里面在解释。所以我说，有的时候你不仅仅要读圣经，你要去读一些好的神学书籍。我不要你去读那些律法主义的，不要去读那些极端改革宗的、极端加尔文主义的，那些整天讲律法、整天吓唬人、整天讲你要追求敬虔、你要攻克己身那些，我反对。你要去读那纯正的福音真理、神学教义，包括一些人的见证。你再回来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圣经不一样了。你没发现？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你自己常常受限于你的神学，所以你以前在律法之下，以色列人、法利赛人他们有旧约里面有没有福音？弟兄姊妹，法利赛人喜不喜欢读旧约？非常喜欢。法利赛人读旧约熟到一个地步，他们旧约知道说一个字一个字统计，整本旧约中心正中间那个字是哪个字他都知道。有没有用？弟兄姊妹，因为他那套体系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体系，所以他怎么读读的都是律法。你会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你当你对福音对因信称义不清楚的时候，你读来读去也是律法。你会发现，所以我之前提醒一些弟兄姊妹，我们说有些人律法太强了，连十字架他都读成律法。怎么读成律法？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不是我们的救主？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的安息，应该是我的安息。但是律法主义者读的时候，我怎么舍己呢？我怎么为弟兄钉十字架呢？哇，可怕不？弟兄姊妹，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全然舍己的爱，无条件的爱，对不对？是不是？但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就是我们讲的说，他对福音的领受不是救赎性的，而是榜样性的。他说：“哎呀，耶稣是无条件的爱弟兄，我也要无条件的爱我的姊妹，爱我的丈夫，爱我的孩子。”其实你做得到做不到？你做不到。然后用这种方式读圣经，越读捆绑越深，越读捆绑越深。其实你需要回到读一些，我说不要说有些人现在变成伪改革宗了。我说的唯读的唯改革宗，只读改革宗的，我说不，福音派的书你可以读的，这普遍恩典的书你可以读的，一些好的见证你可以读的。你读的时候，你发现有的时候你的心活起来了，因为你以前被捆在里面，你其实是榜样性的在看耶稣，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在模仿耶稣，你模仿不了的。你的安息不是罪得赦免了，你的安息变成我追求圣洁的完全完美进步。你有没有发现，我说有些弟兄姊妹的安息是他的进步。人要不要追求进步？要。但是你的安息是你的进步吗？不是。你的安息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你有进步的时候，你也有退步的时候，你甚至有时候往前走一步又往后退了两步，有没有可能啊？有。就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我们说向高处行，我们的灵性向高处行，难道是指的我们行为越做越好叫做向高处行吗？我说不。你对罪得赦免、因信称义认识越深，你越安息。甚至有些事情你以前过不了关，完全过不了关，但是现在我可以了，我可以了，我可以面对了，我可以坦然了，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安息。我说你的灵性飞升了一大步，你的灵性提升了一大步，而那些在行为里面追求的灵性其实一直在打转，一直在打转，而且越捆越紧，越捆越深，越捆越难。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圣经，去领受这些，观察大自然，了解一切，这个时候你越来越多的说我要相信，我相信是合理的，是不是？就像我们上次跟弟兄姊妹讲的，我们说连你去看飞鸟你都要使你相信，真的要使你相信恩典的教义，同意不同意？其实你看飞鸟、看蚂蚁，看蚂蚁可能有点那啥，我们觉得蚂蚁是做工的，我说看飞鸟吧，看麻雀吧，好不好？你看麻雀做什么工啊？你见哪只麻雀后面身上背着个小石头在那飞啊飞啊飞过来，然后交给另外一只麻雀，付他两块钱，然后他回去买吃的，有没有这样子的？好，你见过哪一只麻雀在那里从小到大，然后忙啊忙啊，然后一直做工，然后说头上这个是个白领麻雀，那个是蓝领麻雀，有没有见过这样子的？没有。上帝给他的供应够不够？这叫不叫恩典？恩典。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发现说，所以上帝讲的圣经上面说的对不对啊？对。我要不要相信？要。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这就是相信。那你说梁弟兄，照你这样讲，我觉得原来我们讲过得救信心和一般的信心不一样，得救信心和一般的信心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但是得救信心和一般信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是不是得救的信心是擦擦擦擦擦放光的，弟兄姊妹，然后一般的信心是啾啾啾啾啾发黑的，是不是这样子的？
得救信心和一般的信心区别，其实最重要的区别在哪里？一般性的信心是不是普遍恩典？弟兄姊妹，是。他在这方面得救的信心，我们刚才有弟兄姊妹讲对了，得救的信心和一般的信心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信的内容，信的对象。一般性的信心，比如说我说我信任建华弟兄，这件事情交给他去做，我相信他会给我做好，我说我要存钱，请建华弟兄帮我存钱，我信任不信任他？我信任他，但是我的信任是对这个人品格的信任。得救的信心它的内容是什么？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他能够救我，他担当我一切的罪。这个就是得救信心和一般性的信心它的区别在于内容不同。就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弟兄姊妹，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里面有没有新生命？是不是成为新人了？但是你重生得救以后是不是啪一下整个人变了，眉毛眼睛整个然后都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不是，你是不是还是原来那个人？还是原来那个人。你这个人原来没得救之前你有没有思想？有没有？有没有情感？有没有意志？有，都有，是不是？你得救以后和得救之前的区别在哪里？你是不是得救了以后又多了一样？就有些人讲的，原来我们有思想、情感、意志，现在多了一样东西叫做灵性，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你明白吗？我们得救之后和得救之前重大的区别就是我思、我想、我的意志，它的内涵、它的内容、它的朝向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以你还是你这个人，但是你改变了。这也是我们讲的说一般性的信心和得救的信心之间的区别，不在于他们其实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是很相像的，但是他们的区别在于什么？在于内容，在于对象。你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你看唐牧师讲到的时候，他就讲说，其实我们应该是从一般性的信心逐步把人引导到得救的信心里面去。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你先要知道，然后才要什么？相信。当你相信耶稣是救主的时候，这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了，你明白吗？当你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的时候，在你生命当中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你看到普遍恩典下有些哲学家有些文学家也讲这样的话嘛，对不对？他说你背着太阳的时候看见的是什么？阴影，对不对？你向着太阳的时候看见的是什么？是光明。那我们说其实他这个背或者向，其实这个人来讲的话是不是发生重大改变？发生重大改变。而这个他讲的是普遍恩典下的太阳，而我们讲的神是众光之父，耶稣基督就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你转向基督的时候，你这个生命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直到永远的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你一旦转向基督，永永远远你的生命改变了，这是圣经上面说的。而你信，就是这就是你信的内容，这就是你相信的内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说从信心的角度，所以我们可以挑战一些还慕道友还不信的人，就是这样。你爸爸跟你讲的话你信不信？你爸爸跟你讲说我是你爸爸，我不信。你才不是我爸爸呢，你上次刚打过我是吧？小时候打我打的屁股都烂了，你肯定不是。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说我信，是不是？我说，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人的见证你尚且接受，何况是神的见证呢？人会不会说谎，弟兄姊妹？
会。
人会说谎，所以神会不会说谎呢？神不说谎。所以你人的见证都接受，你都相信，你干嘛不相信神的见证呢？所以这就把人从一般性的信心带到哪里去啊？带到得救的信心里面去。我信，我相信。我相信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要去知道，我要去晓得，我要去明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信心是在知识，在这些认识当中，我去挣扎，我去明白，我去晓得，这样子我的信心就越来越坚固。所以斯布珍牧师讲过，他说其实有的时候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他不是骄傲，所以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有些试探对他没有效果。为什么没有效果？因为他自己挣扎了很厉害了，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控告超过魔鬼对我的控告，所以魔鬼控告我的时候没用。而且当然不是说他控告没胜过，如果他自己还在控告自己还没胜过，魔鬼再加一重控告，惨不惨呢？那就惨了。所以斯布珍牧师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有时候良心，因为传道人经常会有这样的，有时候一篇讲道他自己讲，有一篇讲道其实讲得很成功，他下来很失落，他会发现觉得这个没讲好，那个地方没，哎呀，立正不够，或者这个言语没搞好，怎样子？所以他很多挣扎，很多挣扎，挣扎，挣扎，挣扎过去了，怎么过去了？是不是睡一觉过去了？不是，他挣扎，挣扎，挣扎到 救恩里面，挣扎到罪得赦免里面，挣扎到主的爱里面，他释放了。魔鬼不知道他挣扎过，你不要以为魔鬼是全知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魔鬼是全知的。魔鬼以为说，呵呵，这次四不真我该把他控告倒了，结果他来控告的时候，四不真说，切，这拿这个来，我早就挣扎过了，我早就得胜了，你还能说什么呢？你就说不了，你明白吗？所以真正的相信是我在对上帝的认识知识里面，我反复思想，对呀，就像我们刚才讲，你去看麻雀，我们讲恩典居先，神恩独作，都是恩典，合理不合理啊？太合理了嘛，我怎么会拒绝恩典这么愚蠢呢？对不对？我去看教会还说福音没有大能，教会存在到今天怎么会没大能呢？我再去看地球还说没有创造主，怎么可能没有创造主？因为这个地球本身，这个宇宙本身就向我做见证，向众人做见证，有一位主。所以这样子好，我信合情合理，不信的人才不合理。所以唐牧师讲到的时候，有些问题解答的时候，有些人问说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世代的挑战呢、啊？怎么面对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啊等等之类。唐牧师说，我的神学不是这样子的，我的神学是我们应该去挑战他们，你应该去问他，你为什么不信这么合理，你怎么不信？是不是？我给你讲讲道理吗？你怎么不信呢？是不是一讲说不过去了？我们以前也是，我跟传媒，当然我不是让你故意让慕道有面子过不去，这个不好，不是指的这个，而是说我们传到一定阶段让他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讲过，你相不相信这个椅子没人造就有啊？他说那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没人造就有个椅子？我们说那没有上帝哪里有地球呢？哎，这个不要讲啊，那这就他不合理了嘛。这不是我们不合理，我们就要引导他，让他回到理性当中，让他回到一般性的信心当中，然后引导他从普遍恩典的一般性的信心理性把他带到得救的信心里面去，这是我们的本分。但是把他带到得救的信心里面，这是圣灵大能的工作。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如果你带一个人悔改，你就知道你跟圣灵同工了，你还说我不知道我得救没有啊？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我没见过圣灵。我说你都传福音让一个人信主了，你还没见过圣灵。一个人能够从一般性的信心变成了得救的信心，你知道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你明白吗？你正跟圣灵同工了一次两次甚至十次八次，你自己知道吗？所以你不要担心了，你不要惧怕。我以前也讲过，我自己原来在广州的时候讲到那个时候得救确据这方面摸不着的时候，一边讲到一边心里感慨说，哎，谁知道将来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哎，算了，反正就算下地狱，我赖好在地上也讲过道了，讲吧，是吧？就是这么痛苦，是不是？但是当你知道了，你相信了，你知道上帝是恩慈的，信他的永不灭亡，因为那时候挣扎的很厉害的，说我是传道人，魔鬼控告又来了，传道人一定得救吗？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哦，对了，那些人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结果还在黑暗里，哎呀，完了，是不是？我觉得说我爱主啊，什么爱主？再去看一看圣经上面有些人嘴里面说爱主，其实是不爱的，哎呀，哎呦，所以在那里哎呦半天，所以你要挣扎，挣扎，挣扎，挣扎出来了，你知道说真的，上帝是爱我。而且不是因为我的行为，其实之所以有这些挣扎，恰恰因为自己在行为里面打转了。好了，回到因信称义的地位上面，罪得赦免的地位上面，我的心灵得安宁了，我的心灵得安息了。你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们说第三步是信靠。一个人相信了还不够，从得救的角度来讲还不够。我们刚才讲说一个人从不信到相信，这是圣灵大能的工作，但是一个人相信说这是真的，这是对的，和一个人信靠耶稣还是两回事。我就举个例子，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在这里站在讲台这里去讲，假设我后面，我现在当然没有了，那我们弟兄姊妹这儿有个凳子嘛。我说坐在凳子这里的话，我相信这个凳子能够承受我的体重，对吧？我相信它不是纸做的，纸做的我就不行，我一坐上去它就咔嚓就塌了，对不对？但是我相信它这个凳子能够承受我的体重，但是我现在没坐上去，我的体重现在是靠凳子承受的还是靠我的两条腿承受的？我两条腿承受的。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一个人说我相信耶稣是上帝，我相信耶稣是完全的人，我相信耶稣是罪人的救主，我相信福音有大能，我相信在教会当中这些见证都是真的，但是你要投靠上去，你要坐下去，你要把自己投靠下去。所以清教徒喜欢讲信心的时候用什么词来解释呢？用依靠这个词来解释。 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躺在上面，简单来讲就是躺在上面，就是赖在上面，叫做赖恩得救，明白吗？这个就是我们也有另外一个神学名词，我们说叫做用交托，就是我把我自己交托。你记不得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怎么样交在你的手里了。他是一生都是依靠主。所以你说那我怎么知道呢？你要去按照圣经上面所讲的来说的话，那么我怎么叫做信靠呢？信靠的意思就是把你自己交给上帝。你愿不愿意交给上帝？我自己，我以前我不是讲这个梦怎么样，而是这个梦给我一个安慰。什么安慰呢？就是让大家去，让我自己去明白一件事情，我是属主的。我有一次做梦，做梦什么，我不是讲的说做了一个什么异梦跟大家讲什么五头七头牛什么，不是这个，而是我有一次做梦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山上跑，哎呀，然后这个山路是拐弯的，结果一拐弯呜一下自行车从那上面下去了，下去了这个就要摔死了。结果我在梦里面我说主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因为我要死了。反正我这个因为真实无比啊，因为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嘛，觉得自己要死了。结果一下醒了，哎呀，原来没有掉到山崖里，在床上躺着呢。那什么意思？但是我的安慰是什么呢？我发现我是将我的灵魂交在主的手里，这个就是交托的意思，你明白吗？就是我把我自己交给上帝，我把我自己交给上帝。我知道我将来我要死的时候，我也是把我的灵魂交在主的手里。所以什么叫做信靠？信靠不是很高深的一个东西，就像我们讲是基督愿意跟你联合，对不对？基督愿意爱你，基督愿意拯救你，基督伸手出来，你只要伸手搭住他的手，他就拉住你，你也拉着他，你的力量很小，他的力量很大，他不会放手。这个就叫做信靠，这个就叫做交托。就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他很相信他镇上面的消防队员很英勇，他跟大家都讲我们的消防队员真的好真好。结果有一天他们家发生火灾了，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着火的时候吓慌了，对不对？消防员进来说来我抱着你出去，他吓得躲在床底下不敢动了，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啊？他对啊，我相信有消防员很英勇很有技巧，所以我就冲出去跑到他怀里面，他要拿一个防火毡啊什么之类的把我抱住，把我抱出去，这个人就得救了，对不对？如果我说我相信消防员很英勇很厉害，但是我们家着火的时候他来了说来来我不我就在床底下，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烧死了，你明白吗？所以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把自己交托于主，就是将我的灵魂交给耶稣。不是说我现在把自己脖子一抹我灵魂交给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现在因着信，我信靠他，说主啊我是你的人了，我是属你的了，是不是？而我的盼望是什么？我的盼望就是福音给我的恩典。我的依靠是什么？就是主你对我的眷顾。这个就叫做交托。就是我们说其实交托简单不简单？也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好简单，交托就像坐凳子一样，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举那个比喻一样，唐牧师讲的那个故事，是不是一个人坐车还背着个担子，是吧？说你这个免费给我坐车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我还把担子放下来会增加你的重量，结果司机就笑了，是不是？司机说你都在我车上了，你这个担子放在车上还是你背在肩上，其实对我的车是不是一样的呀？是一样的，你背在肩上累不累啊？累得很，所以你放下就是了。所以交托就是这么简单，其实交托信靠上帝其实也是极其简单。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因信称义，为什么上帝使我们称义，他用了这一个恩典，这个最简单的恩典就是信心呢？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信就是靠，信就是托，信就是把自己放在上帝那里去。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有得救的确据，我们要有得救的信心，这个得救的信心就是把自己靠在主的身上。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面，你明白吗？主啊，我将我自己交在你手里面。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自己惊慌？会不会？会。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也像这个担担子人一样坐在车上自己背着担子？会。不是有时候，经常。我说对不对？我们经常，我们好多的其实困难艰难控告都是因为自己背着。其实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磐石？是不是我们磐石？是。所以斯布珍牧师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主耶稣基督他像一艘大船一样，我们在这个船上，对吧？你在船上睡觉，船走不走？你在船上跑呢？你在船上跑会不会加快船的速度？听懂没？啊，会不会？我跑得很快哦，加快了这个船的速度，会不会？
不会，你明白吗？就是你把自己，但是关键问题是你有没有上船，你有没有坐在这个船上，这就是关键，这就叫做信靠，你明白吗？所以我说，哎呀，我看这艘船很好，超过铁达尼号，一定能够从英国到美国，一定能够从中国到菲律宾，这个叫做我们刚刚讲的，仅仅叫做相信而已。信靠是什么？信靠是我要上这条船，我上去，然后我们上了这条船还会不会下来？我们有没有时候想下来？有，但是主怎么把我们留在船上呢？不许下，是不是这样子啊？强迫我们不许下，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怎么把我们留在船上？慈神爱所，对了，他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我们有时候想离开他，然后突然你就受一个感动。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很艰难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就是算了，不信了，突然有一个感动，对不对？圣灵就跟你说话了。有的时候是直接把圣灵的经文放在你心里面，有时候让你想起来一些弟兄姊妹的见证，对不对？有时候突然让你想起来一些弟兄姊妹对你甚至 N 年前说的关心的话，对不对？甚至有些时候想起 N 年前服侍帮助你的人，然后跟你讲呢，说不要怕，只要信，是不是？突然你就说，对呀，我怎么会这样子？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已经下了船，其实下了没有呢？没有，像那个浪子一样，你知道浪子离开爸爸没有？离开了，但其实他的心跟爸爸的连结断了没有？没断。因为谁在连结啊？圣灵在连结，圣灵在连结，所以这个叫做信靠。你必须知道这些时候，那么从我们旧约里面大家看到的信靠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献祭的时候。献祭的时候，我们现在以为说献祭的时候祭司就是轻轻按在羊的头上，不，按照旧约犹太人很懂这一点，他们献祭的时候是把羔羊牵过来，是几乎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羔羊的身上。这个叫做什么？叫做靠。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我们的罪，我现在作为大祭司不仅仅代表我自己了。大祭司是不是先为自己献祭？是，先求主赦免了他的罪，然后为百姓献祭。他压在这个羊身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以色列人的罪都归在这个羊羔身上。然后羊羔的义，因为我们这么紧的压在一起，所以羊羔的义怎么样？归给我们了。为什么旧约献祭的时候会用牛羊这些牲畜？弟兄姊妹，为什么耶和华不许可我们用人献祭？你知道意思是什么吗？因为牛羊牲畜有没有罪？弟兄姊妹，没有罪。我们之前讲过，罪其实一定是跟我们这些有灵性的受造之物才能有关系的。我的杯子能不能说有罪？不能说。牛能不能说它有罪？一个牛把一个人顶死了，是牛有罪还是牛主有罪？牛主有罪。所以牛羊都是无罪的，所以上帝说用牛羊来预表基督，他是完全无罪，所以你可以把你的罪重重的压在他身上，同时他的义怎么样子呢？完全的归给你。这个就叫做信靠。你一靠他就给你了，永远给你。你一靠你的罪他就担当了，永远担当。而且像我们讲的因信称义要多少次？弟兄姊妹，
一次。
所以你一旦相信，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特别强调悔改的时候很熟悉经文，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后半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什么？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呢，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明白吗？这就叫做赦免，这就叫因信称义。所以你按手按一次就永远赦免了。你靠耶稣基督一旦坐下好了，你就永远在这个磐石上面了，他会拖住你，他会保守你，他会永远永远不离开你，这是主他应许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信靠就是这个意思。包括我们其实现代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你们工作的公司有没有搞过这些活动，我们工作的公司，我以前工作的公司搞过这样的活动，叫做团队建造，找一些培训机构搞一个团队建造。其中有一个游戏方式是这样，一个很高的地方，然后有的时候让领导站在上面，他的团队在下面，下大家伸着手说背朝下倒下去。什么意思呢？就你倒下去，其实当然也不是很高了，很高我们接不住，手都砸断了，是不是？就是半米，就离这边可能半米或者几十公分，然后倒下来，然后每个人都是，就是这个表示你对你团队的信任。有些人就不肯倒啊，你明白吗？有些人不肯倒，万一他们暗算我怎么办？我这个领导平时对属下都不太好， 现在我往后倒的时候，个个把手一缩，我不是摔残废了吗？是吧？他们就有些不敢嘛，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举这个例子，也让大家明白什么叫做信靠。信靠就是你往后一仰身，倒下去，你相信你那个叫做普遍恩典之下的这个信靠。普遍恩典之下的信靠就是什么？就是你倒下去，你相信你的团队会拖住你的后背，会拖住你，不让你倒在地上。我们对耶稣基督是说，我靠在他身上，我相信他永远拖住我。你能不能把自己放下去？能不能放倒你自己？愿不愿意？所以能不能把前路交托？能不能把历史交托？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我能够交托未来，但历史我交不出去。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罪担太重了，老是自我控告，老是后悔，老是懊悔，老是觉得不行。但我说福音，特别我们讲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告诉你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把你的历史交出去吧，按手在羔羊的头上面，按在他身上，一切都过去了。因为他愿意，他甘心，他喜悦，他愿意做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去看到，我们说信心它有三部分，第一是什么？认识。第二呢？相信。第三是什么？信靠。你有这三样，我说这就是得救的信心。如果你没有第一样，你说我不知道耶稣是谁，反正我就信了，我说这个还是我跟你讲讲耶稣是谁，你很高兴，我也高兴，但是我跟你讲讲耶稣是谁，但你相不相信这些是真的，对不对？你说我相信，我相信他是创造主，我相信他是救赎主，我相信他愿意担当我的罪。我说好，那第三步，你愿不把你自己交托给耶稣？我愿意。好了，你得着了。其实你去跟慕道友传福音也是这样子的，只是这些方法千变万化，但是从相信的角度来讲，万变不离其中，就是这三步。有这三步，好了，圣灵跟你同工，你正在做福音的工作。你以为做福音的工作要咣咣咣咣咣，天使下来漫天打雷才能做福音工作吗？不，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在街上不喧嚷不扬声，这是我们看到，这是我们讲的，这是第一点。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相信盲目的事情啊？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从认识开始。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出于臆测？是不是出于自己的揣测啊？不是，我们是出于圣经真理，我们相信的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所以基督徒的信心，其实在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信心这个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小的。不信上帝的那些人信心很大，这么明显的证据都不相信，你说信心大不大？是不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爸爸跟他说我是你爸爸，我打死也不信，这个信心很大的哦，是不是？他爸爸说我从小给你养大，你的屁股上胎记我都知道，我就是不信你是我爸爸，这厉害不厉害？太厉害了，是不是？我们真的，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我们的信心是合理的。我看到上帝的恩赐，我看到上帝的创造，我看到他福音在教会当中，在我身边的人身上所彰显的大能，我看到那一个一个软弱的人居然在福音里面得了安息，明明他有罪，明明他有软弱，明明他有问题，然后他可以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明明这两夫妇性格如此矛盾，结果居然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哇，荆棘被火焚烧没有烧毁，我要去看一看。这是合理的，我们合理的信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你要去看，我们再讲，你要去看信心和基督，就是或者说我与基督，信心和基督之间的关系。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信心它的内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救主，我相信他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与基督来讲的话，就是我期望他将他所应许的成就在我身上，这叫做信。就是我再讲一遍，我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一位救主，同时我期望他在圣经上面所应许的要成就在我身上。这就说明你跟他有关系了，你明白吗？你说哇，我看圣经，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哇，太宏伟了，看那个十诫那个电影，哇，看的激动，看埃及王子激动，是不是？听最近好莱坞又准备拍那个出埃及记了，啊，激动啊！但是跟你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你愿不愿意上帝把这些成就在你身上？这个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跟基督的关系了。所以，
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过红海的时候，如果你会看到圣经上面讲的说，过了40年，那个妓女拉合跟以色列人跟约书亚他们讲的时候怎么讲，他说我们知道耶和华把你们带过红海，红海力气如垒，然后我们这个迦南地的，特别是我们耶利哥城的人、啊、听说你们来了呀，我们的心都消化了。过了多少年了？过了40年了。耶利哥城的人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啊？还牢牢记得这件事情，太伟大了，红海都分开了，而且听说他们这次过来约旦河又分开了。但是他们跟我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耶利哥城里面的人和拉合的区别在哪里呢？耶利哥城里面的人城门紧闭，你没发现这些事情是以色列人的，跟我没关系。但是拉合是什么心态你知道吗？拉合说，我救了你们，请你们来这个城里面的时候纪念我，保护我，保守我。你没发现就是要跟我有关系，跟我有关系。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基督跟我有关系。主，你在圣经上面应许那么多，我请你实现在我身上好不好？你这好贪心呐、啊！对呀、啊，基督徒就是最贪心的人，因为我们贪的是什么？我们贪的是永生，我们贪的是最好的。所以主啊，你在经上说了，真的，你在经上说了，如果经上没有，我们能不能贪呢？我们没有不能贪，因为圣经下面说了，就说，所以我说，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自己的见证，我说能够使我得安慰，能够得到得救确据的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关于祷告，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所以我说啊，这是我的安慰。哎，我该求什么呢？我没有得救的确据，我担心我自己会失丧吗？主啊，求你救我，哈哈哈，我不会灭亡了，因为你说的祈求就得着。哎，如果我这样求你救我，你最后没救我，你就不是上帝，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说？就是这样子的嘛。你说梁弟兄你好聪明啊，不是，这是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根本不是人的聪明。所以你就知道这就是主做工。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说，所以真正的信心就是和基督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什么关系呢？主啊，愿你的那些成就在我身上。所以我们说，我们以后我们星期四晚上要讲到雅各，讲到雅各的祝福也是这样。我说弟兄姊妹，要为你的孩子去祷告，要为你的家庭去祷告，求什么？求祝福。你有权柄的，你可以求的，对不对？你可以为你自己求的，可以为你的家人去求的。我们有些讲十字架都讲偏了，苦难关都讲偏了，要背十字架，阿门不阿门？阿门。背十字架和求祝福矛盾不矛盾？矛盾不矛盾？不矛盾。你需要钱跟主求钱属灵不属灵啊？求钱还属灵，属灵不属灵？属灵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你明白吗？但是你啊，耶良你用这开了我窍了，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我们家没买房子呢，我要求主给我房子。你的房子如果真的需要，你可以去求，我跟你讲，但是跟十字架不矛盾。你不要说为了房子不要十字架，不要说为了房子不要耶稣，这个就可怕了，对不对？但是你必须知道说这些是可以求的，你要相信这些。所以主，愿你在圣经上面所应许的成就在我身上。你在圣经上面说你是罪人的救主，对不对？你为罪人道成肉身，主啊，求你把这成就在我身上，让我知道你是为我道成肉身的，对不对？你之所以定十字架是担当罪人的罪，主啊，成就在我身上，把我的罪也拿去，是不是？你从死里复活是为了使我得称为义，所以主，求你使我看见，使我明白称义，对不对？你现在在天上，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为一切信他的人代求，主啊，求你为我求，可不可以？这些是不是只是我们讲套话？是不是在讲八股文？不是的，这是真实无比的，弟兄姊妹，你这样去祷告主就听了。你说那梁弟兄，我是今天听你说了以后我才这样祷告，我怕太刻板了主不听。哎呀，你这个顾虑太多了，你有什么不是领受？你有什么不是学来的呢？是不是？你都是学来的。你这个之所以我讲了你不想祷告，说明你骄傲，你就希望说自己想明白的我才祷告，梁弟兄讲的我就不祷告，你是不是骄傲？我讲的合乎真理，你就照着去做嘛，这是蒙福的。如果你这样说的话，我说弟兄姊妹每天记得喝水，你讲了我不喝了，行不行啊？可不可以啊？那你不渴死自己了吗？是不是？我跟你讲了，上帝应许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你抓住这个去祷告吧。你好多东西要祷告了，对不对？你明白吗？你还没有结婚，祷告主给你预备婚姻，可不可以啊？可以，应该的。
你明白吗？非常属灵的。
哦不，我原来一直祷告，是不是我应该独身呢？你看，有几个独身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你是个假属灵，太有问题了，不合乎主心，所以主不听你这样的祷告。主说你马上要结婚了，还在问独身呢，是不是？你要去看，要去求主，
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所以我们说，信心和基督的关系就是一，你要相信说，你要祈求说主。愿你所应许的成就在我身上。第二是什么呢？就是信心也相信耶稣基督必成就他所应许的。
成就在谁身上？弟兄姊妹，
成就在我身上。我相信必成就在我身上。天堂是我的，是不是？祝福是我的，永生是我的。我相信主，你给诸般的恩典都是愿意给我，我求你肯定给我。你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你跟主求爱心，主会不会说：“咦，你的爱心可多了，还要他干啥？”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你说主啊，求你祝福我的孩子。说：“咦，你的孩子祝福已经太多了，都快出问题了，不祝福了。”会不会？不会，你明白吗？
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所应许的必要成就。而且成就在我身上。圣经上面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应许过说凡属我的羊一直也不失落？
有说。我呢？没发现我会不会失落？我信了耶稣会不会失落？不会。这就是我的信心。我如果做得不好会不会失落？哎呀，我做了很多错事，有些事情没法挽回了，会不会失落？不会。为什么？凭什么不失落？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了，因为耶稣基督担当我的罪了，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之所以那么痛苦，是因为他把这一切都担当在他身上。所以我一定相信，坚定的相信，是因为救恩是我的，永恒是我的，天国是我的，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明白主耶稣基督讲的说，施洗约翰你们看，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但是在天国里面最小的小子比他都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旧约最后一位先知是马拉基，最后一卷先知书是谁写的呀？马拉基。但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是谁？是施洗约翰。旧约强调的是什么？律法。新约呢？福音。所以说最小的小子比施洗约翰还大，是因为我们一上来领受的就是福音，我们没有走律法这条弯路，我们上来就领受福音，所以我们比施洗约翰有福。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那这些话都应验在我们身上，是我们的。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心灵释放，我们心灵更新，心灵改变，你会发现真是不一样，是不是？真是不一样。主所应许的是我们的，而且必要成就。我再讲回像我们刚才说的出埃及记，其实你去看清教徒，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带清教徒有一个在近代的一个出埃及记啊？有，美洲大陆吗？有没有发现这次他们跨过的是红海还是什么海啊？那个更大，大西洋太平洋，是不是比红海还要大？上帝有没有把他们带过去啊？带过去了。他们建立了自己按照圣经的原则敬拜上帝的教会，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大的不得了的事情。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所应许的，你不要把圣经仅仅当历史来看。哎呀，过去了多么宏伟，哎呀，多么伟大的事迹啊，都成为历史了，合上书好像跟我没关系了。不，成就在我身上，而且是什么？必然成就。这就我相信。所以主怎么搭救了保罗，主也怎么搭救我。主怎么搭救了大卫，主也怎么搭救我。主怎么在历世历代的圣徒身上使他们因信耶稣基督得称为义，现在在天上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喝茶，我将来也是。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所得着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些，信心就是相信主他的应许必然成就在我身上。那我说信心和我的关系，就基督和我的关系，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既然如此，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信靠，那我就要信靠他，我就要将自己交托给他，我就要将自己交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管遇到什么难处，不管遇到什么危机，我知道主你托住我，你保守我，我坐在这个椅子上面，我就不担心这个椅子 会不会被我做垮了，是不是？我担心不担心呢？我们现在坐在五楼讲道，然后别人都讲说中国现在有很多豆腐渣工程，对吧？有些楼建的不好，你有没有坐在这儿听到的时候，梁弟兄，我们祷告一下，我怕楼上突然那个墙板掉下来把我们砸死怎么办？这个就叫做不信靠，是不是？这个叫做担心惧怕。你在救恩上面应该比这更稳固，是吧？你对这些不担心，担心耶稣吗？这些稳固还是耶稣稳固？耶稣稳固。你那个椅子拖住你的体重的能力，比起耶稣来说哪个能力大呢？耶稣的能力是无穷无限。所以当我们真实知道这些的时候，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了。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如此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你要看到他的三个步骤是什么？第一，认识；第二，相信；第三，信靠。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简单来讲的话，就是相信，期望上帝的应许，耶稣基督的应许落实在谁身上？落实在我身上，而且我坚信必然成就在我身上，所以我将我自己交托给他，我将我自己交托给他。所以再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信心是所有上帝给我们恩典当中，就我们这些罪人来讲的话，是最简单的，就是最容易使用的恩典。你信，你交托，你接受，因为信心就是接受。所以当你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就像斯布珍牧师在他的讲道里面所说的那样子，就是你接受这些的时候，最重要的，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我们不要把信心讲得那么复杂。信心其实最简单，就是单纯的相信，就是单纯的接受。就像一个人饿了他就去吃饭，我不需要一定研究清楚说那个水里面营养物质有多少，那个饭里面维生素有多少，铁质有多少啊这个怎么样子啊，我研究清楚了再吃饭，那你就会怎么样？饿死了，你知道吗？饿死了。但是我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只要简单的去相信，简单的去做，我就得着了。我以前也跟丁子梅讲过那个故事，那是真实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工厂里面说要检查，因为他们是做日用品的，说一个肥皂盒要装肥皂，要装肥皂的话，因为它是机械化操作、自动化操作，哒哒哒哒，肥皂装进去，肥皂盒自动封起来。有些没装进去，肥皂盒已经封起来了，所以他要检查，要知道说这个肥皂盒是实的呢，里面确实有肥皂呢，还是空肥皂？所以找人去想办法怎么解决，然后有些博士后，这是真实的事情，因为我以前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做日用品的公司是我们的客户，我在他里面做过工程，他这是真实的事情。然后大家在那里考虑，那些博士们，然后什么 X 光啊，什么自动化机器人技术啊，然后称重体系啊，因为我以前做称重程序做了很多，然后怎么样子搞啊，根据输送带然后预测运算啊，怎么样子的。结果有一个工人来了，拿了这么大，你们去过工厂就知道，那个大风扇不是我们用的小风扇，光往那一竖，然后电源一插，干什么呢？因为那个空肥皂盒，这个大风扇一吹一过来就怎么样，呼就吹下去了嘛，解决了，解决了。那边花几百万也解决不了，这边一个风扇解决了，你明白吗？信心就是这么简单，信心就是这么简单。我接受，我吃，行了，我信耶稣，我得救了。所以有些人跟你讲，要分析你是真信心呢，还是假信心呢？甚至要求人假信心的举手，可不可以啊？不可以。你只要知道什么是真信心，真正的信心，而且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像我们刚才讲的，普遍恩典之下，一般性的信心和特殊救赎恩典的信心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内涵不同，对象不同。就是普遍恩典之下的信心，他信的是别的，但是我信的是耶稣，你就得救。所以你一定要把信心讲得好像多奥秘多怎么样子，就把人绕到圈里面去了，把人绕到恐惧黑暗里面去。信心就是这么简单，你信不信耶稣，你接不接受他的救赎，你愿不愿意将自己靠托在他身上，依赖在他身上，你愿意，好了，永生是你的。那你说我今生还有很多挣扎软弱，对啊，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自己传道的时候还在挣扎软弱的，但是不影响你的救恩。这就是因信称义，这就是罪的赦免，这就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和怜悯，你安息在其上就好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什么是信心啊，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清楚知道。我希望它是简单的，所以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好，但是我希望是让大家听的不是绕的云里雾里，而是发现信心真的是简单的，使你可以得安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
我们要接受救恩与我们而言是何等的简单，与你而言，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言，付上了极重无比的代价，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接受就得着永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实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使我们越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心灵越得自由，越得释放，不被那些鬼魔的控告，不被人的那些虚晃，不被那些错谬的东西把我们的心抓住，使我们恐惧，而是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得以安息。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实知道这些的时候，你的儿女，你的百姓在传福音上面我们也更加的勇敢，因为我们传的乃是一个合乎理性的福音，乃是一个合理的信仰。主，祈求你就带领我们，使我们这些蒙福的人也成为他人的祝福。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保守我们，也求主你在圣经上面所应许的一切的祝福都加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向你祈求，是因为你在圣经上面这样吩咐，这样应许。所以求主你就将厚厚的恩典不断浇灌下来，使魔鬼控告我们，使魔鬼拦阻我们的诡计都不能得逞，因为凡属你的你必祝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